好，那我们就开始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先来祷告，父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在这里共同的来聚集，我们要学习真理，学习你爱子的福音，也祈求你今天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这些人能够真正成为好的门徒，成为好的小牧者，能够带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能够在我们具体的带领的时候，能够把基督的荣耀，把一些难懂的这样的圣经的真理，能够很简单有力、简洁地阐明出来，保守今天我们从头到尾的学习收获，祷告感恩祈求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
好，我们今天是第十课，马可福音第十课第6章1到30节啊，这个分段有一点特殊，等一下我会讲一下。那我还是先go through 一下，我过一下这个辅导门查的一些特点，因为有一些人之前呢不一定那么熟悉这些特点呢，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。它首先是引导，我们由浅入深，是启发引导，而不是上主日学那种一直给出答案，一直在讲。另外的话要互动。引导就是引导，要有互动，尤其是对一些不大说话的，或者，你就猜到他们可能会有问题的，或者他们不知道怎么问的，你帮他们把问题问出来，这些都是我们的预备啊。还有启发提问，提问呢以后就有解答，解答的话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。我们今天这样学习，不是说给大家一字一句的标准答案让大家背下来，其实到一个程度就融会贯通了。一旦融会贯通的话，解答就是从我们融会贯通的这一个知识库里面，你把它提升出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还要以福音为主。那今天有一大段呢，讲施洗约翰的被杀，我不会具体很多的去讨论施洗约翰或者洗礼啊怎么回事情，包括其他的一些枝节，我会以福音为中心，这段到底他要预表什么？最后呢，就是你我的生命的关系。好，这是辅导门查的七个特点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五控：控时、控场、控题、控人、控己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内容啊。其实这个五控呢，蛮重要的。我们现在有一个角色，就是负责啊，就是主持。主持人可以作为控场的，另外带领的话也可以控，双方都可以的啊。这个控制啊，我们整个的查经的场面蛮重要的，尤其是人多以后，没有控的话，内容基本上不会完成，讨论也不会有很好的果效，请大家注意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门查的2+3，引言跟总结是二，中间呢就是三题啊，主题、标题、问题、解题呢是三，2+3。那就是这是一个三明治啊，引言跟总结就是两片面包，中间有三片肉，这是我们辅导门查的一个结构。然后呢，我们讲到辅导门查就是门训，我们从听福音开始，我们是牧道友，然后我是小羊，到信福音、经历福音、分享福音，这中间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辅导门查的过程。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成为了小牧人了，从小羊变成小牧人，可以带领牧道友了。从牧道到带领牧道友，这个过程啊，就是门训。我觉得这个过程呢，非常有意义。我们这个大群里面一共有73人呢，我今天看已经有73人报名了。如果这73人如果常常能够在这个循环里面的话，我相信整个教会会发生很大的改变。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门训的意识，如果有73人时不时的被聚在这个门训的循环里面的话，教会的变化会很大。然后下面一个就是辅导门长或者门训的三个阶段，首先就是盟主呼召，这里盟主呼召的话，肯定是从世界到信徒，对吧？从少到多，因为信的人少嘛。我们出去传福音，去呼召，然后人就越来越多，这是第一个步骤。教会也是这样，如果我们广传福音的时候，人会特别的多，你会看到信人很多，没信的很多，或者受洗的很多，这是非常好的现象。但是这么多的人呢，我们立刻要进入这个门训的阶段， 就是使他们成为门徒，从信徒到门徒，从信徒到门徒这个阶段呢，就不容易了。就算信徒本身也不是都可以完完全全或者此时此刻啊，都能够走这条门徒的道路，各种原因嘛，不一定能走下来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筛选的过程，然后就变成少数人了。这个少数人呢，我想大家应该心里有个底啊，有一个看见，就是当人从多变少的时候呢，我们不是简单的数目减少，我们要形成一个搭配的群体。虽然少了，但是我们成为一个团队了。你看我这个人都是打的两个两个的。那么进入第三个阶段，就是为主而用的时候，我们又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。这两个两个就是有一个团队的意识，有一个搭档的意识，培出两个人来以后呢，那两个人里面呢，一个人又培两个，一个人又培两个，所以呢，我们一个成熟的门徒总是可以从底下发展两个人来。今天的经文比较长，是在马可福音的第6章1到30节，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这样的分段。第一段是到1到6节，然后呢，第二大段耶稣差遣门徒是从第7节到13节。那么这是两大段啊，耶稣差遣门徒，他们就去了，对吧？做了这些事情，然后你们会发现在这两大段以后呢，马可呢就加入了一个没有关系的一段。就是施洗约翰被杀，其实施洗约翰已经被杀了，但是因为耶稣传福音的果效，包括门徒出去这样一个果效，使得耶稣是属于这个很困难的问题，他们一直在纠结，没有答案的问题又被挑出来了。那么借着这个呢，马可就把施洗约翰被杀那一段的过程呢，又给描述了一下。这个描述呢，实际上是有寓意的。如果从这个结构来讲的话，我会把它定义为啊，规范为三明治的结构。前面我们也讲过三明治的结构，那个血漏的病人、血漏的妇人就是中间那个啊。当耶稣去雅鲁家去医治他女儿的时候，走一半就被这个血漏的病，这个妇人呢。拦住了啊，就发生很多事情，然后完了以后他们继续，所以这是一个中间的切断，我们把它称为三明治。三明治中间呢这一块呢，这个血漏的妇人特别强调了一个信心，强调信心。那这里也是个三明治的结构，你可以看到13节啊，6章13节里面就是这些门徒出去传道、赶鬼、医病、治好他们，这是他们的成绩。成绩完以后呢，就嵌入了一个施洗约翰被杀的场景，这个场景呢，一直到29节。到29节以后呢，就是在最后，约翰的门徒听见了，就来把他的尸体领去，葬在坟墓里。好，到这个地方，29节，整个穿插的施洗约翰的这一段三明治的中间部啊，这块肉就结束了。剩下呢？你看30节就是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，将一切所做的事、所传的道全告诉他。如果我们把施洗约翰被杀这块拿掉啊，你就把这一大块从14节一直到29节拿掉，会变成什么呢？我给大家读一下啊。门徒就出去传道，叫人悔改，又赶出许多的鬼，用油抹了许多病人，治好他们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，将一切所做的事、所传的道，全告诉他。大家觉得这样有问题吗？连贯吗？没有中间那段，有没有问题？
没有问题。
没有问题，对，完全没有问题。这个三明治结构，它所预表的呢，乃是施洗约翰的被杀。乃是在耶稣的名声被传扬出来以后引进来的，实际上它预表了一个呢，耶稣自己啊，我先不讲门徒，耶稣自己未来的命运啊，耶稣自己未来的命运是跟施洗约翰是一样的，施洗约翰也曾经轰轰烈烈，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都去了，但后来 就这样被杀了。那耶稣后来也同样是被杀的。那这里这个预表寓意是非常深刻的，等一下我还会讲。现在我们就读下经文。
耶稣离开那里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门徒也跟从他。到了安息日，他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众人听见就甚稀奇，说：“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？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？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？这不是那木匠吗？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、约西、犹大、西门的长兄吗？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？”他们就厌弃他，厌弃他。原文作因他跌倒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大凡先知，除了本地亲属、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，不过安守在几个病人身上，治好他们。他也诧异他们不信，就往周边乡村教训人去了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。”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，也赐给他们权柄，制服污鬼，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，腰带里也不要带钱，除了拐杖以外，什么都不要带，只要穿鞋，也不要串2件褂子。又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无论到何处，进了人的家，就住在那里，直到离开那个地方。”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，不听你们，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，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，对他们做见证。门徒就出去传道，叫人悔改，又赶出许多的鬼，用油抹了许多病人，治好他们。
啊，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，希律王听见了，就说：“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。”但别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先知，正像先知中的一位。希律听见，却说：“是我所斩的约翰，他复活了。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。”差人去拿住约翰，锁在监里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。约翰曾对希律说：“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。”于是希罗底怀恨他，想要杀他，只是不能，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，是圣人，所以敬畏他。保护他，听他讲论，就多照着行，并且乐意听他。有一天，恰巧是希律的生日，希律摆设筵席，请了大臣和千夫长，并加利利做首领的。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，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。王就对女子说：“你随意向我求什么，我必给你。”又对他起誓说：“随你向我求什么，就是我国的一半，我也必给你。”他就出去问，对他母亲说：“我可以求什么呢？”他母亲说：“施洗约翰的头。”他就急忙进去见王，求他说：“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。”王就甚忧愁，但因他所起的誓，又因同席的人。就不肯推辞，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。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，把头放在盘子里，拿来给女子。女子就给他母亲。约翰的门徒听见了，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，葬在坟墓里。使徒聚集在耶稣那里，将一切所做的事、所传的道全告诉他。
非常好，谢谢。谢谢两位读经的，读得非常好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进入到引言的部分啊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信心的阻拦与突破，这是我们的主题。其实要产生一个好的主题是不容易的，因为有一些经文它的段落内容是不一样的，它的线索主轴也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如何能把一些看上去没有关系的段落 用一个主题把它串起来，这是挺挑战的。我考虑了蛮多的，那我把它定位为信心的阻拦与突破。阻拦当然就是在本乡里面啊，本族本乡里面的阻拦，突破就是门徒去突破。那这是我给大家设计的例子一啊。例子一当然讲到这个重要性，我们今天要做啥？然后我是说信心可以被阻拦，耶稣家乡的亲人父老们彰显了不可理喻的小信啊，就是对耶稣的这个不理解跟误解，甚至拒绝。但同时，门徒的信心却有了突破，晋升于更大的领域了。这是何等的对比！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可喜的。作为真正的门徒，可能在别人最被阻拦的时候，我们有了更大的突破，这是非常令人可喜的。如果我们是这一部分的有突破的，那是非常可喜的。这是闪光点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如何突破我们的信心。然后这是例子二呢，我觉得可以从这儿切入，就是因为耶稣在他的本族本乡呢被拒绝，因为他太熟悉了，他们对他太熟悉了。这也是第一次人称他为木匠。我们知道他的养父就是约瑟，也是木匠。那这里的话，这样说的话，我们可以说，哎呀，这个大家觉得人旧有的观点是不是很难改变啊？人从小对我们的看法、印象或者一些事，这个烂事啊，一些事情呢，往往会真的粘在我们身上一生啊，让我们甩也甩不掉。包括我们的绰号、小名等等啊，我们做过的一些很可笑的事情，我们的亲人朋友在我们很大的时候还会拉出来讲一讲。我觉得这些都是深有同感的一些过去的事情，我们可以从这儿找一两个人可以在这互动一下。我总结也很好，你可以从四个神迹开始啊，四个神迹里面呢有一个血漏的呢，他以特别的信心回应，其他三个都没有。那么进入第六章，我们将看到呢，人的信心不同，有失败的，有成功突破的。那么我也看到这个成功突破的呢，成为这段经文的闪光点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核心部分，就是神学主题。你们记得上次的神学主题是什么吗？上次是神的儿子以信心，因为他们反复发一个问题，这到底是谁呢？那四个神迹里面，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到底是谁，反而是巫鬼把他的身份给透露出来了。但那个之后呢，耶稣没有禁止巫鬼。那这里呢，我想通过第六章呢，跟大家思考一个这样的一个神学主题：门徒与信心。门徒与信心。耶稣他有很多的身份，对吧？我们问他是谁的时候呢，这是对他的一个认知，对他的一个认知。但是呢，当我们讲门徒的信心的时候呢，乃是把这个认知能够实践、能够运用、能够活化出来。所以我是这样讲的：前面的神学主题讲到耶稣，他作为神的儿子，我们对他的信心，我们的信心乃信耶稣是神的儿子。他能够彰显神的大能，他有神圣的生命，他能够与神有连接，他能够在灵界具有最高的权柄，这是神的儿子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的信心的所知，我们所知道的。但是光知道还不行，马可福音第六章呢，耶稣差遣门徒，显然门徒已经有了足够的认知了，那要通过差遣行动呢，把他们所知道的显明出来，操练出来，这就是信心的所行。一个是所知耶稣是谁，一个是所行，我们所知的如何能够运用活化出来。信心的所知必须伴随信心的所行，从信心的所知进入信心的所行呢，才能真正称得上是门徒。虽然如此呢，门徒对耶稣的所知仍然是不全的，仍然是有限的，而且还没有进入到最终的那个地步，认识他是神的儿子，需要不断的成长，直到第九章，耶稣的身份呢，他到底是谁呢？才被彼得在父的启示下完全的认知了。 所以他就说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永生神的儿子，他就知道了。从那以后呢，就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所行里面去，就是背十字架。基督要去耶路撒冷钉十字架，门徒要被呼召副驾随主，对吧？所以你所知的必须伴随所行的。我们所知的越多越深，我们的付出，我们的所行的代价也越大。但是呢，虽然如此啊，我们信心需要不断的成长，我们所知的必须不断的成长，我们不能行出我们不知道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的信，我们所知啊，我们的信心呢，所知的必须不断的成长，这样我们的行动才有不断的突破、更新。但是我们知我们和我们知道的有限或软弱、失败呢，不代表我们没有能力，或者我们没有理由不把所知道的活出来。门徒当时也很软弱啊，他们对基督的认知不完全啊，但是基督就开始差遣他们了，对吧？让他们去行那些事情了。所以呢，从门徒的受差和他们所取得的果效，看到他们的信心呢有了本质的突破。如果他们不去的话，他们根本不行。路加福音也讲到，他们回来以后就大大的欢喜，对吧？就连鬼也服了我们了，对吧？主就对他们讲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高兴，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而高兴，因为他们可以学习使用耶稣所赋予的权柄，而且在耶稣不在场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权柄，而且独立的宣讲神国的福音。我想他们在耶稣身边已经有1年多了啊，听耶稣讲的已经非常多了，他们有某种的能力啊，可以把耶稣所讲的把它重复出来。比如说悔改，对吧？犹太人是讲究悔改的，施洗约翰也讲悔改的。有些门徒从施洗约翰底下过来，他们都知道悔改，至少可以讲一个悔改的道。另外的话，他们开始彼此搭配，两个两个的出去寻找愿意接受他们的人。只要接受他们的，就住在他们家。另外，基督吩咐他们呢，不要带很多的东西，不要带衣裳，不要带钱财等等。这是对他们信心的一个考验。而且，他们就开始一并赶鬼了。第6章结束呢，是五饼二鱼。在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当中，我们下一课会讲。你看到门徒的信心仍然是非常非常有限的，而且经文讲他们仍然顽固。鱼丸不化，这说明呢，当我们把信心活出来以后呢，在另外一个领域里面，我们仍然是不足的，仍然是非常有限的，仍然需要不断的成长，提升对耶稣的认知。因此，在五饼二鱼这个神迹里面呢，他们仍然对耶稣的身份没有真正的认识，但不代表他们不可以行使耶稣赋予他们的权柄。从第6章耶稣差遣12门徒，我们看到6个，我给大家总结了6个信心的功课，其实不一定这些，这是我总结的。第一，信心需要耶稣的权柄，需要运行在他的权柄当中，需要他权柄的运行。但领受权柄的关键是信靠跟顺服，只有我们信靠顺服值得被赋予权柄的时候呢，主才会赋予我们这样的权柄。越被信靠的，越被看重的啊，值得信赖的呢，他所赋予的权柄也是越高的。但是这个信靠呢是有代价的，我们知道是有代价的，甚至有生命的代价。第二，信心需要彼此搭配守望，这就是两个两个的出去。为什么两个两个的出去呢？彼此带导，彼此守望，彼此作伴儿。另外，这是门训的一种方式。除了我觉得耶稣呼召12门徒，这是一个模式啊，一个小组12个人等等，这是一个模式。另外，最重要、最重要的一个模式就是两个两个的，两个两个的搭配，从上到下都是两个两个的。不管我们有再多的人，仍然需要两个两个的搭配。当然，我们讲弟兄弟兄搭配，姐妹姐妹搭配。 所以信心不是一个人的行动，需要搭配，需要彼此搭配，彼此守望。尤其是在一些属灵的征战当中，我今天不细讲了，需要很长的时间的。疫病赶鬼有的时候需要很长时间。耶稣在最初在家乡整夜就做这些事情，会非常非常疲劳，所以需要搭配的，需要两个人。第三，信心需要仰望神的供应。耶稣在那里跟他们讲了一些条件，不要带这个，不要带那个。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讲，也许不一定很容易理解，或者在操作方面也是蛮难的。等一下我们还可以做讨论。实际上这些原则我们今天还适用吗？适不适用？所以在非常挑战的环境当中，如果我们能够培养这种信心，不是越挑战我们预备的要越丰富，越挑战可能越要凭单纯的信心去仰望，去找那些忠心可靠的人来帮助我们。这是单纯的信心啊，信心需要像主那样传道。等一下我还问这个问题啊，大家可以讨论。耶稣传道的方式是什么？他教导的方式核心是什么？当然他还一并赶鬼啊。第六呢，信心不需要过多的缠绕。对于不接纳他们的呢，就把脚上的土跺下来，就离开他们就算了，不要过多的纠缠、辩论，这都是没有意义的。这里我特别讲一下呢，门徒的信心与群众的信心呢是不一样的。你们会发现，这些被差遣的门徒，他们要去传福音、做福音事工的时候，他们所做的跟主所做的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群众的信心跟门徒的信心是不一样的。群众的信心以眼下的一些务实的需要，可能环境的需要等等有关，比如有生病啦，比如讲等等有各样的实际的需要，但是门徒已经超越这些了。门徒是去祝福人的，门徒会去彰显恩典的，门徒是彰显信心的啊，在把信心彰显出来的。那这里就是说，信心呢，门徒的信心以恩典为主导，门徒的信心乃彰显恩典，而群众的信心乃是接受恩典，这是不同的啊。群众是有信心的，他们要信呢，他们相信可以医治啊。那要总要有医治的人呢，总要有为他们祷告的人呢。所以这个门徒的信心此时是完全不同的层面在彰显出来。那今天我们在教会啊，在团契查经当中呢，也有两个层面的信心，一个是从底层来的，就是慕道友，他们相信，哎，有神，他们相信祷告有效，他们相信神会祝福，他们就来教会了，他们也来团契了。但是我们作为祝福者，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为他们祷告，这是完全两种信心。他们是领受者，我们是施予者，我们是在主的名下来祝福他们，来施恩典，来彰显主的恩典。他们是领受，当然他们要凭着信心，我们也都凭着信心。所以呢，我们的信心与末道友的信心有相同之处，都是我们相信耶稣、相信圣经真理，我们都要有行动。但是我们的信心，我觉得啊，已经非常宝贵、非常不同了。我们超越了那种既得利益的，或者说这个吃饼得饱的好处，我们进入与主同工的层面了，牧养的层面了。我们是小牧人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这一群人，我们这73个人，这个群里面的。今天我跟大家讲句心里话，我自己是特别受触动的。其实我们是非常有福的一群人，我们是在另外一个角度在谈信心，在彰显信心。我们是在与主同工的角度来做这些事情，所以要特别珍惜我们的身份、我们的职分、我们的恩赐，因为我们在主的名分底下做这些事情，我们与主同工。别人看我们就看主一样，你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会把基督教看扁了，或者说再也不去教会了，就是从很多基督徒身上，甚至蛮有能力、可能被主使用的人身上，他们被绊倒了，所以他们就觉得，哎呀，基督教信仰或者耶稣就不真实，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啊。 我们是很荣幸的一群人，能够以主的这种权柄、身份、地位呢，来做这些事情。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，彼此相爱，互相赦免。在教会团体带领者当中呢，我们在讨论当中呢，要把握我们是从同工啊，以基督同工的角度来彰显信心，来带领人，把人呢引到基督的恩典中来，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一些既得利益、一些需要当中，那是低层面的信心彰显啊。好，这就是我今天的神学主题。现在我们就看分段大纲啊，我们分三大段。第一段呢，我称为信心的阻拦，给大家许多参考的经文。耶稣在之前呢，已经以很多的神迹显明了他的身份，但是呢，人呢，我讲群众啊，包括门徒在内了，对他的这种回应呢，实际上是非常迟钝的。其实耶稣在出旷野啊，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一出旷野以后呢，他就回到他本家了，在拿撒勒加利利那个地方，他就传福音了嘛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家乡呢人呢就没有接待他，没有接纳他，甚至呢还要把他杀死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在第四章那个部分，把他推到山上去，想把他推下去。但是当然没有杀死，肯定杀不死嘛。那是第一次。那如今耶稣的名望已经达到非常高的程度了啊，名声显赫的时候呢，他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乡传福音，那里有他的亲人，对不对？还有父老，跟他共同成长的伙伴。那他当然希望回家乡传福音了。给自己的父老第二次机会，但是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一次的反应与第一次是仍然差不多，就是可能一年多过去了，他们本乡的信心呢没有任何的长进，仍然受固有的偏见、传统啊所约束，而且对他身份仍然是疑惑的，是轻蔑的啊。那仍然是说这是谁呢？他怎样有这样的智慧呢？好像不可理喻。而且呢，又不相信。同时呢，他们又给出自己的答案，这不是木匠吗？就自问自答。实际上，他们根本没有得到什么，自己不相信，然后自己又说服了自己，他就是木匠。所以，他这些呢，我们可以完全的把它放在一边，不管不看。木匠当时呢，是一个非常普遍也是平凡的一个职业。那这是他们家乡的人赋予他的身份，一个木匠。但耶稣这个时候呢，他彰显了自己一个身份，就是先知。他就说了一段话，对吧？大凡先知没有不在本乡被尊重的。那这里的一个宣告呢，就是他说自己是先知。首先，这个先知的身份非常重要，耶稣肯定是先知，很多人已经以他为先知了。那至少把这一点肯定，他是先知，先知传讲神的话语，对吧？先知显明了神的心意，至少肯定这一点，不能说他仍然是木匠，他自己肯定自己是先知。另外的话，这里经文特别讲了一点呢，就是说异能啊，这个异能呢跟神迹不一样，神迹是讲一件事情，比如说这个病被治好了，死人复活了这样的事情。但异能呢，讲到他的能力啊，讲到他的大能。罗马书一章16节讲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对，这个大能就是异能的意思。大能就是异能。所以这里为什么讲异能呢？特别强调异能，所以不仅仅是对这个医病赶鬼这样的一种神迹现象的描述，异能表明神的能力表明神的圣洁，表明天国的道理，所以它有更广泛的意义。那这里是就不在他们当中彰显异能，就是包括教导啊，福音实际上是最大的异能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了。福音最大的异能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他是神的儿子，而且可以赋予人崭新的生命。 这是一个信心的阻拦，在他们的家乡里面。当然，我们知道后来耶稣的弟弟都信了啊，所以现在阻拦不代表未来仍然受阻拦，没有进展。进入到第二段，就是信心的突破。信心的突破就是差遣12门徒，也有一系列的经文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那这里就是说，因为耶稣被家乡的人拒绝嘛，福音开脱受阻，但是也不能被阻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第四章神国的比喻，它彰显了四件神迹，对吧？那么我们知道天国它会一直不断的成长的，不断的爆发的。那被家乡的人拒绝以后呢，他就差遣12门徒做他同样的事情。这里面就是传讲福音，医病赶鬼。这是耶稣首次离开门徒啊，门徒首次离开他呢，去传福音。在家乡的人受阻，同时呢，在门徒的信心当中有了本质的突破，因为门徒可以凭着耶稣的权柄呢，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。这是信心的另一个彰显原则，我觉得这非常重要。信心受阻，同时呢也有突破。我们不是在受阻，就是在突破。所以受阻的时候不要特别被困扰，哎呀不行了，因为肯定。在某个时刻，在某个地方，在某些人里面有突破，一个教会一样，有些人你看可能不大有信心，另外一些人信心特别大，所以总不要悲观失望。信心的突破显明了呢门训宣教的意义啊。这个时候门训已经进入到成熟期了啊，他们自己可以出具结果了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三大段，第三大段就是信心的促进。有一些参考经文，包括以利亚跟马拉基书里面的预言啊。其实马拉基书第三章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预言的是那一位未来的基督或者神的儿子。第四章呢讲的是以利亚，这里有双重的预言，因为呢耶稣的名声很大，希律王错误地认为呢施洗约翰复活了，而且通过耶稣施展大能。然后也有人说，耶稣是以利亚，因为以利亚没有死，就直接被接升天了，所以以利亚呢又来了，又可能给赋予大能。那么以利亚是旧约最有异能的一位先知，没有死亡直接升天。那这个三明治的中心不是讲施洗约翰被杀等等啊，仍然是讲耶稣到底是谁。不管他是以利亚也好，不管他是施洗约翰复活，人们对他仍然是有错误的认识。那么这个过程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九章11到13节，耶稣登山变相以后下山，门徒就问啊，这个以利亚来了吗？他们还不清楚谁是以利亚，耶稣就讲以利亚已经来了，只是呢，他们把他杀了，这样去虐待他。人子也会这样被虐待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样的话，耶稣就把自己的命运啊，未来的命运与施洗约翰的命运呢等同起来，这一点非常关键。首先，耶稣肯定了施洗约翰就是那一位要来的以利亚，所以跟马拉基书连起来。同时，他也说，人们怎样对待施洗约翰，也会怎样对待他。这样的话就预表他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的受死。然后这是我的总结，大家看一下，供大家参考。太了解熟悉反而会阻拦信心，这是他的家乡这些人的总结啊。第二呢，肉身处境可阻拦灵命真相，因为呢，看到耶稣从小到大都是肉身、肉身、肉身嘛，那肉身确实会阻拦，但是肉身也是我们认识内在生命的开始，不能完全抛开肉身不管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保罗说过，我从前凭着肉身认过基督，现在不再凭着肉身了。你不能完全否认肉身的，但是也不能永远停留在肉身的层面。所以我说，肉身的处境可阻拦灵命的真相，所以我们不能凭这个外貌来价值就是判断人、评判人。第三，信心要突破，必须走出去。第四，一方面信心受阻，另一方面信心会突破。 第六，信心的突破伴随未来的危机。我们有突破的时候，不要太高兴，不要太失去警戒，因为它必然伴随着某种未知未来的一些危机在里面。好吧，这是我的一些总结。